首先呢，我要说我今天讲的这个家庭观，我今天这周、下周、下周讲的，可能三周应该能讲完。讲的家庭观啊，不是西方的家庭观啊，也不是我不一定是我们家庭的，或者我父母或者我们家族的家庭观，这个是圣经的家庭观。所以我们是借着圣经和它的原则来学习什么叫合乎圣经的家庭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不是西方的，这不是我自己的，哎，这个是圣经来的。那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结过婚的人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学习婚姻观啊，这个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英语有一俗话说，爱情能使人失明。哦，他的意思是人眼睛盲目，但是婚姻是给人打开眼界的啊。所以经常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们看不到对方的毛病啊。在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是世上最美的人，对不对？他人特别好，特别棒。但是一结婚之后发现，哇，我娶了谁，我嫁给谁了，对不对？就眼睛打开了啊。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个人呢，现在所有的毛病都十分清晰了啊。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明白这个婚姻呢，在我们提到婚姻，我们也必须说，婚姻呢没有一个夫妻俩能够完全的能够有完美无误的婚姻，这不存在的。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这你要明白的啊。一个丈夫妻子，我们都是罪人，无论是信主或不信主，无论怎么着，人人都有罪。因此我们在世界上找不着完美的，就是没有错误的、没有矛盾的婚姻关系，这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原则来学习什么叫合乎圣经的婚姻观。首先呢，我们必须说天主创造，他设立了婚姻和婚姻关系，这是天主所做的。如果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二章，我们再看一遍二章如果你看第十八节，我觉得能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婚姻呢，是谁主动的来设立的呢？十八节说，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是不好，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这个是在人类发现，在亚当，在男人发现自己孤单之前，天主已经说，这个是不好我要给他造个配偶。婚姻完全是天主设立的。婚姻关系不是从社会的进化而来。如果你现在去问学者们，这个婚姻关系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会说，哇，这个社会慢慢的这个进化啊，等到我们需要这个家庭为社会的细胞，我们发现有一个婚姻开始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设立婚姻的或者婚姻的来源不是社会，我不是人类，是天主，是由天主设立的。那因此啊，我们知道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只能通过顺从天主的话语而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再说一遍，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只能通过顺从天主的话语而来。为什么？因为天主就是婚姻的创造人，他创造了婚姻，他设立了婚姻。因此如果我们要学习什么叫美满的婚姻，那我们必须通过他的话语和他话语的原则来学习啊。我们不能从社会和哲学和人类学来找到答案。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人发明的，不是来自我们，不是来自社会，是天主设立的。因此我们要在哪里找到我们一切关于家庭观的、婚姻观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必须从他的话语来寻找。首先呢，我们说合乎圣经的关系，我今天要讲主要的两个这个事情。我们下周也继续讲合乎圣经的婚姻观是如何，但是我今天要讲婚姻的原因，为什么主设立了婚姻。首先呢，我们要看婚姻是为了人的需要 设立的啊。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刚才读的18-25节，我们会看得十分清楚，它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立的。二章十八节刚读的说，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不好。好，如果我们在看创世纪一章的向下文，我们会发现不好这两个字应该是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不太对劲儿，不太对。为什么呀？因为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你发现了没有？创世纪1:10说什么一切都好，1:12说什么一切都好，1:18说什么一切都好，21节说什么一切都好，25节说什么一切都好，到了31节他说什么都甚好，然后到2章他说不好。所以我们这里发现这个是一个应该注意，让我们注意到他了。他说人独居是不好，所以他说我需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18的不好，天主说我要处理，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完全是天主做了。但他为什么做呢？他是出人的需要而做的。那首先呢，我们关于这点能看到几个事情。天主让亚当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然后为他创造夏娃。注意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思考一下。他为什么要创造人，创造男人，创造亚当，然后呢在天主耶和华知道这是不好，他不应该不应该这样子完全孤单，也没有配偶，这样是不好的。他没有直接给他创造，他说什么？我要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19-20节，你注意点，是天主做什么？在这里，天主告诉我们，他耶和华天主用土造成了各种各种天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带到谁？亚当的面前，看他如何起名。那有个问题，天主为何要给亚当这个人物呢？如果我们看20节，我觉得能够明白。最后一句话，他说为亚当，没有自己的配偶了。他说亚当在这里，他发现什么呀？在这里他没有同伴。亚当发现自己很孤单，之前天主已经知道他需要个同伴，他需要个配偶了。但是呢，他是先给他一个任务，做什么？你给动物起名字吧。在起名字的过程当中，亚当看见一个事情，他看了一个公一个母，又来一个公一个母，又来一个公一个母。亚当在那儿说：“我没有同伴呀，啊，我咋没有啊？”然后心里他开始怎么？他开始发现我没有同伴，我没有配偶啊，他开始感觉孤独嘛，他开始感觉不太对了。然后自己意识到了吗？意识到什么？我没有同伴，我没有配偶。我觉得你说为什么天主会这样做呢？有的时候天主需要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缺陷，才愿意接受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再说我们男人有时候很犟啊，天主给我们女人，但是自己意识不到我们的需要。哎，可能就亚当就觉得哎无所谓了，对不对？但现在他会重视他，他会看重他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需要一个同伴，我需要一个配偶。我在结婚之前，我拿这个人独居是不好，拿这句话作为我生命的经文啊，这是人生最重要的经文。我没有配偶了，人说这天主说这是不好，对不对？我得找一个啊，开玩笑。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造的人是造一个需要，有需要的人。什么有什么需要？需要有同伴的，需要同伴的人。好，第二，我们也能看到天主是借着不同的方法造男和造女。好，他通过不同的方法造男人和造女人。你说这个跟这个婚姻关系有什么影响？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经文21-22节，已经读过了，我不再读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他让亚当睡着，睡着之后呢，他从他旁边取一个肋骨，然后呢，通过这个拿这个肋骨呢造夏娃了。 那我有个问你，有个问题，亚当是怎么被造的呢？是拿肋骨造的吗？不是，他是拿土造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他拿土造亚当，吹到鼻孔里生命之气，他就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亚当是用土造的，女人是用肋骨造的。我有一次有个人问我，他说那为什么男人现在不缺个肋骨？我说如果我今天把你的胳膊砍断了，你孩子还会少个胳膊吗？他说不会。然后我说那应该没问题了，道理上是没问题。他从中间取个肋骨，对不对？然后呢要造女人，那肋骨造女人。那首先呢，我们知道男女都是有天主的形象，这个我们必须说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看这个一章的28节，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们27节说他天主按照自己的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的造出像天主的形象，造什么？造男也造女。所以我们看到它不是一个按谁的形象造的问题。而且呢，如果我们看第28节，圣经会告诉我们它也有同一个人物，对不对？它要掌管世界，它要生育，它圣经说要多，然后呢也贬免了地，这是天主给他们俩的人物啊。所以人物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看到它被造的形象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他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做男做女？那这个能够教导我们，他给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角色。他也想教导亚当，教导一个丈夫，他妻子应该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男女角色不同，也从他们被造的不同方法能够看出来的。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前书》11章9节和11章11到12节，新约教导我们，关于这个不同角色的概念。《格林多前书》11章9节是这样说：“他说，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11到12节，他说：“然而照着主的安排，男不能无女，女不能无男。”他没有说有男人就行了，没女人无所谓了，对不对？没有，不行。他说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那他为什么有这种互相需要的关系呢？因为他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哎，我这是一个男的，我不需要个女的，我什么都做就行了。不行，天主造你是一个固定的角色。什么角色？你做男人他做女人，你们两个是互相需要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因为女人是从男人有的，男人也是从女人有的，所以他后来来解释，但他说，但一切全是天主有的啊。所以我们明白他们为什么被造，角色不同的原因就是为了荣耀天主但是我们明白一个男一个女是互相需要的。他在11节说得非常清楚，男人不能无女，女人不能无男，说得可清楚了。那男人没有比女人重要，这是首先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楚。女人不比男人重要，他们是平等，但是平等不等于角色一样。所以我这个要说非常清楚，现在的女人平等的意思是女人能做男人的事情，然后呢现在有的男人也要做女人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他两个是完全的平等，但是角色是不一样，他们俩的本分是不一样的，被创造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他荣耀天主的方法，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前书》11章，也是不一样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男人没有男人比男人不比女人重要，女人不比男人重要。一个是有领导的角色，一个是有顺服的角色。你说这个不平等啊？一个顺服，一个领导，这哪儿平等啊？那难道基督没有天主平等吗？ 圣经在格林多前书11:3说，我要你们晓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的头就是天主。那有个问题，一个角色不同，一个本分不同，等于不平等吗？按照圣经的道理，它完全是平等，只是本分角色不同。所以我们看到他被造的方式也能够教导我们关于婚姻的不同角色。我们到了下周就可以讲得更清晰一些，但是为了大家的缘故，我今天稍微提了一下。那下一个这个要点呢，我们看到天主通过婚姻设立了很独特的关系，这是很独特的关系。你说什么叫很独特的关系？我今天要给你列出来四个不同的婚姻独特的一种关系。我们也可以从创世纪2来学习的。好，首先呢，我们要看到这独特的关系。亚当，他的孤单，他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天主在他知道之前，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前，他已经看见他的需要。那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婚姻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一个主要的关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在天主看到亚当的需要的时候，他没有给他造父母。注意，他没造父母，他也没有给他造娃，他给他造谁？一个同伴，给他造妻子。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人类人之间关系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婚姻夫妻关系。好，经常呢，我们看到人会看重，他与他父母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儿子与父亲的关系，然后呢，他会过于的来重视他的父母，到什么样的程度影响他与他妻子的关系？这是不应该的了。按照圣经的道理，按照圣经的教导，最主要的关系呢，应该是夫妻关系。啊，你与你父亲的关系，你与你母亲的关系，不应该影响你与夫妻的关系。按照圣经的教导，最重要的关系，人间最重要，社会最重要，教会最重要，人间关系就是啥关系？夫妻关系。这应该是作为在天主之下，作为最高的关系地位。咱们看一个经文，刚才读的2:24，读一下。他这里说，因此人当怎么样？离开父母，做啥？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要结婚呢，如果你要进入这个婚姻关系呢，你必须先做什么？离开父母。那你别听错了，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的，我们必须很看重我们的父母。但是在这里他说哪一个关系最重要呢？还是夫妻关系重要。他说我们需要与我们父母保持关系，但是呢，我们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5:25，我们可以看到他形容一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比喻来一个象征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怎么样爱你的妻子，他说疼爱你的妻子，如何什么？他说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成为教会舍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是最大的爱，没有比他再大的舍命之爱，明白吗？这没有比一个丈夫该爱妻子更大的爱了，他是愿意舍命之爱。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北京在新东方工作的时候，讲英文，有一个30岁的学生，他去考托福，然后呢，在我们下课聊的过程当中，他说我已经离了婚，离了3次，不是，他说结了婚结了3次，我离了2次。我说你30岁已经离了2次，我什么原因？他说我母亲不喜欢前2个。啊，你母亲不喜欢就跟离婚了？他说人生就一个母亲嘛，对不对？所以他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与他母亲的关系胜过他与他妻子的关系，这是不合乎圣经的 家庭观、婚姻观，这是很重要的。它应该作为主要的关系。你的父母的关系，重要，但是没有你与你妻子、丈夫的关系。你夫妻的关系比你的孩子的关系重要。经常看到的问题是什么？生完孩子，互相都把自己关系就不想了。咱们想的是什么？孩子，孩子，孩子，孩子。那发现孩子走了之后没有共同点了，人家感觉走了两个路了，婚姻就搞砸了。一般呢，孩子走了人不会留在一起，为什么？全部是看着孩子，孩子，孩子。但是问题是什么？没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妻子丈夫关系、夫妻关系，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儿子必须看到丈夫爱妻子，一个女儿必须看到妻子顺服丈夫，爱她的丈夫，这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教育，啊！但是因为孩子的原因，我们婆开，我们放弃，我们废去自己的这个夫妻关系，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也知道，他也比我们像我们妻子的责任，也比我们像社会的责任更重要。经常也看到，为了工作，为了追求一个梦想，我们开始丢弃我的妻子丈夫，这是经常看到的。上班重要，没有妻子重要，知道吧？你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干。无论多么的重要，他没有你丈夫，没有你妻子重要。他应该做主要的关系。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旧约的律法，在生命记，圣经告诉我们，到打仗的时候，你说打仗需要人去参加当兵吗？需要，对不对？但他说什么？如果一个丈夫是刚结了婚一两年的，不让他去，他需要陪他的妻子。你说这有多重要呢？到律法时代，他说结婚一两年的不该上战场了，他应该在那里，在家里陪他妻子。为什么？他要养好他与妻子的关系啊，这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我们学习啊婚姻关系，在我们要改变我们经常对婚姻的思想，然后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婚姻观，那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这应该作为主要的关系。在人间关系之内，这是最主要的。它比你孩子，你与你孩子重要关系，比你与你父母重要关系重要。所以我们明白，这是主要的。按圣经的道理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那下一个，咱可以看到，他设立的这个婚姻关系是怎么样？它是一个长久的关系，它长久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它应该是一个很长久的。不是暂时的，不是短期的，它应该是长久的。我们可以看二章的二十四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他说什么？他说和你妻子联合成为什么呀？一体，成为一体。他是这样形容，这两个人变成什么呀？变成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它应该是一个长久的概念。但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是五六节，他这样来解释，他说，并且说，因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他用的是哪个经文？刚才看读到二章二十四节嘛，两人成一体，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他说这样看来，夫妻不算两个人，乃是一体了。他说这个结婚关系发生之后，这两个人不是两个人，在天主看来他不是两个人，他是什么？他是一体，他是一个人。他说所以天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很重要一句话。天主在说什么？我是他们做一体，人不可分开。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呢，现在呢，很多人对婚姻和婚姻观，他们很随便。美国特别是美国，他们说现在，他说现在这个离婚的这个比例特别高嘛。现在结婚的人，他说60%以上都要离婚，特别厉害。他意思是什么？哎，这个不喜欢再换一个吧。男女都有这个想法了，他不看重，他不重视。 婚姻关系，他不知道天主看他们为一体了。然后主要说什么？所以天主配合的指的是两个人的关系，他说不可分开啊。天主不支持人对婚姻关系不看重，觉得啊可以随时抛弃他，不要他，再换一个。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他可以到现在也会开我母亲的玩笑，但他说母亲已经40了，该换两个20的，对不对？所以然后幽默嘛，你到40，我现在该换两个20的，对不对？他这是一个开玩笑。但是我发现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包括在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也是不看重婚姻关系，觉得啊这个人跟我不好了，我算了，不要他，他离个婚得了，对不对？但圣经说他配合的是不可分开。再看一个，这是马拉基书，小先知书2:14。他这里我要让你们注意的，主要是后半部分。他说你有年娶妻，他有主，看注意这个，有主在你们二人中间。他说他原是你的同伴，为你，注意这个，盟约的妻。这啥意思？什么叫盟约之妻？发现婚姻关系在天主眼中，它不只是一个合同，咱们俩签个合同。哎，其实中国我们知道合同不算特别看重哈，签完合同不一定按照合同去做哈，有时候它不只是两个人签的合同，圣经说它是一个约，盟约，而且呢，他说是有主在人二人中间做啥见证。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约呢，它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约，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约，有夫妻，也有天主参与。所以有个问题啊，如果咱们签个合同，有三方一起签，然后两方说不行，我不干了，但是第三方说我不放弃，那合同怎么办？还有效。因此我们发现这个约，无论一个法官怎么说，如果天主不说，那还是有效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它是一个约之关系。再看一个箴言2:17，这是他说，那样妇人离弃有年的丈夫，忘了他天主的约。又用同一句话，他说他废去他有年的丈夫了，不要他了，就换个新的了。他说你干嘛了？你忘了你与天主已经离约了，已经离约了。所以这个婚姻呢，按着圣经的教导，不只是一个两个人的合同，两个人的说的算，他还与天主有关系，他与天主有关系。所以说这个我们明白之后，我们也要知道应该看重自己的婚姻，应该看重自己与对方所立的约，因为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还有天主参与。格林多前书7:10-11，他说我吩咐那已经成亲的，原不是我，乃是主吩咐的。他说妇人不可离开丈夫，他说若是已经离开，不可再嫁，或者仍同丈夫和好。他说丈夫也不可离弃妇人。圣经的教导是如何？他圣经是有没有说你可以随时离婚，不要他就不要他了吧？没有。他说什么呀？他说如果已经成亲的了，他说你不再离开了，你也不用再去嫁给别人了。他说啥？如果你丈夫，你不要离弃妇人了。这是圣经的教导，主的意思，让我们可以在他创造男人创造女人，他没有给亚当创造4-5个选择，然后亚当先给头一个结了婚，发现哎呀咱关系搞这个坚持不了了，不行了，再换一个。没有，他是两个人一生，圣经意思是一男一女一辈子，这是天主的意思，一男一女一辈子。所以我们说是长久的关系，那我能不能说它是永远的关系呢？也不能。 啊，圣经告诉我们马可福音，他说如我们到了天堂，我们到了天堂，我发现这个死亡之后，我们不需要有复活的身体，我们不需要婚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天堂，不知道你发现咱西方人结婚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就说到了死使我们分开，就是咱们盟约的时候有一句话，到了死和或者到死使我们分开，这是从马可福音出来的。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只知道这个婚姻是在活着的时候的有效，那所以我们说是长久的关系。好，下一个我们说，那这个关系如何，以特殊关系如何，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排他性的关系，它是排他性的关系。你说这啥意思？咱可以刚也已经读过24、25节，他说离开父母和其联合成为一体，我要就成为一体啊。我们这里又能看见马可福音10章8节，他又强调这个概念。他这样看来，他说夫妻不再算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等了我们结婚之后，我们选择了一个这个同伴。那这个同伴呢，我们选好同伴了，我们俩现在有一个派他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很独特，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等到一个男人结了婚之后，他不需要很多女人，明白我意思吗？他不需要再找别的女人哈和别的女朋友了，他是一个独特的关系。到了一个妻子结婚了，当个女人结婚成妻子之后，她不需要很多男人的朋友，为什么？她有一个丈夫，她应该是独特的关系，她应该是排他性的关系。哎，你是我的配偶，你是我的同伴，我一辈子的同伴啊，那我不需要去找其他亲密的这种男女朋友了。我们发生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怎么可以发生这么淫乱的事情？在婚姻之外那么多关系，因为上班的时候，哎，与这个人有来往，与那个人有来往，与你这个丈夫妻子少有来往，结果什么关系都建立在那边，不在家里，然后慢慢的就在婚姻关系之外发生其他关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婚姻关系是一个排他人的关系。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弟兄啊，咱们结完婚，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陪我们的妻子，对不对？哎呀，我们的铁哥们儿都出去玩呢，但有时候我们去不了啊，为啥呀？因为我需要和妻子在一块儿啊。我需要和妻子在一块儿，我们为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让孩子很早睡，8点就睡了？因为我和妻子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所以很多人呢，他不看重这个排他性的关系，他觉得无所谓，哎，我虽然结了婚了，我还有很多男的做朋友了，没事儿。其实不应该这样子，这很危险。下一个，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它也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这儿要注意我说啥啊，不要说的太清楚了。但它应该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读一些经文呢，然后大概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格林多前书7章3到5节，格林多前书7章3到5节，他说丈夫应当用合意的情分待妇人，妇人待丈夫也是如此。妇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他是指的肉身关系。我要说清楚，他说乃在丈夫，他丈夫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妇人，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天主要我们在婚姻关系之内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他说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是我妻子的啊，我妻子的身体不是他的，是他丈夫的。这是他想让我们明白的事情。在希伯来书13章4节，他是这样说的，无论何人他说婚姻的事都是贵重的，他说床也是不是污秽的。他这里告诉我们婚姻的床也是 污秽的，不是污秽的，他说都是贵重的。那这应该能够明白。为了有孩子的缘故，我不会再往下讲。但是如果你读箴言，还有很多其他的，他可以说得更清楚。这个丈夫应该如何这个和妻子有来往，他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为了今天的缘故，我们就提这些。他应该是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关系很独特，很独特。他应该是最主要的关系。他应该是最主要的关系。他没有给亚当创造父母，他没有给亚当创造娃了，他创造了啥？他创造一个配偶，配偶，这我们必须得明白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关系，也是必须是一长久的关系，不是暂时的。我们看到这个婚姻关系，我们不应该以为我随时可以逃跑，我随时可以离开，不应该这样来看，应该重视自己的婚姻。然后也知道他也是个排他性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我跟这人结了婚，说明我对他有责任。无论怎么着，这个关系应该从他那开始，他是我的同伴，不是别人。然后呢，也必须包含肉身亲密的关系。好，下面呢，我们已经说到这个一个合乎圣经的这个婚姻观呢。我们说我们为何天主为何设立婚姻？第一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立的，这是我们看得特别清楚。但最后呢，我们要看它也是为了天主的旨意，为了成就天主的旨意设立的。这个我们从圣经中也能够看出来的。首先呢，我们可以提荣耀天主啊。如果我们看《默示录》四章十一节，他说将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主是应当的，因为主造了万物，万物是因着是为主的意志被造而有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包括婚姻的存在，也是为了主而有的。为了荣耀天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天主的形象而造的。然后呢，他要借着婚姻关系，使我们活出他的形象来，使我们荣耀他。但是我们知道，也许他也有目的是生育并培养服侍天主的后代，爱天主的后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他说天主赋予他们，向他们说。他说生产众多，编满了地。如果我们看以箴言的经文，也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关于儿女。但这是个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节，他儿女是主所赐的业，胎是产的，胎所产的仍乃主赏赐。他这意思是孩子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明白这是主的意思，通过婚姻关系来生育，因此来培养好自己的孩子。这个也是很重要，它不只是为了生育，它是为了培养好孩子。如果你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培养不出来好孩子，这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因为天主给父母责任培养好孩子，这个我们过两周就会讲了。他最后呢，也是为了教导我们关于天主的本性。因为婚姻是为了教导我们关于天主本性吗？圣经也是多次有这种教导。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他说我要你们晓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的头就是天主。所以他说我要你们晓得，基督是个人的头。那他用什么例子，他用什么办法，什么象征来够能教我们基督是什么样的呢？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他用这个不同角色的这个关系，能够教导我们关于基督是谁，关于天主是谁。再看一个，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但是他这样说，二人成为一体，他这里说到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极大的奥妙。我是指着基督并教会说的。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如谁啊，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他这里所说的你是我的骨，我的肉这个是基督向教会说的话。如果我们要明白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可以学什么呀？可以学婚姻关系其实我们圣经多次给我们类似于这种象征。为什么天主给我们父亲让我们明白天上的父亲如何， 如果我们按照天主的原则做父亲，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做天主的象征，使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榜样学习天主如何。这是主的意思。那从婚姻关系，他也要我们明白基督是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天主与我们的关系。因此我们能够看见一个呵护，一个美满婚姻关系是彰显天主和天主本性的。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爱妻子如自己身体，为妻子舍命的丈夫，然后呢有一个顺服他丈夫的妻子，他们俩的配合是一个非常完美，非常漂亮，而且彰显基督与天主配合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要记住，如果你今天不记得别的，记得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要过一个美满的婚姻，那必须借着什么学习？天主的话语学习。